今天呢来聊一个跟最近的一个热点新闻瓜啊，这个陈年老瓜，就是周扬青他 diss 那个罗志祥。当时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以为他俩要么就是复合了，
我以为是他发 rap 就是骂得非常难听，就是他骂他是个什么什么，结果就很平静。大家有看那个周扬青唱 rap 上浪姐的那个视频吗？
周扬青上节目唱了两句 rap，那首歌他唱的是张震岳的那首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忘记那首歌叫什么了，
爱的初体验、
啊、对对对对对
这首歌。然后呢他在里面加了两句那个 rap 词，号称是他写的，
人家就觉得一般般啦，
一般般不太好听了啊，
就 get 不到他为什么会火那个点，就 get 不到那个上热搜的点是什么。
你还记得他们俩第一次爆出这个瓜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2020年4月份，那时候疫情才刚开始，现在疫情都已经走了2年了，他们还在 diss 同样的瓜。然后
热度可能来来回回，你知道只有前任这种事情，让大家就会觉得说真的爱过。
我其实挺好奇的，因为我这个也是造成我们今天晚上想要聊这个主题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其实大家都有前任对吧，你的前任比我更多一点。
没有，我没有，只有一个前任。
就是大家都有前任，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跟前任分开呢，不管是和平分手还是闹得天崩地裂分手、其实有时候我们都会忍不住要 diss 他。
我倒不是忍不住 diss 他，我是觉得实在是干的不是人生，那就是说出来给大家听听看呐。
我们其实今天想要讨论一个，就是说我们正常人啊，普通人啊，不是像周扬青啊、罗志祥啊这种公众人物，或者说他们要靠这种热度来获得这个巨大利益的，我们普通人会对前任是一个怎样的态度，以及究竟这个态度要维持在一个什么样的维度啊？
就是大家分手之后要怎么相处是吧？
对啊，
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那种跟前任分手之后还会跟前任一起去爬山的那种人，那就算了。然后他会拉，就是我之前有一段关系，但是我们还没有成为男女朋友。然后他爬山的时候，他就叫上了我的那个疑似前任，然后叫上我们一起去爬山。我当时人都惊了，我现在也只有我这个朋友才会做这样，也只有天蝎座你们会干这种事情了。
就是前任一起爬山有什么关系？那爬上去之后，然后就会问，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对啊，
然后就，对不对？就是学张东升了，是不是？
是是是是。
我发现就是明星们的那个对前任的话呢，还是有时候他们 diss 前任，其实会变成一门生意的那种感觉。
普遍大家能够理解的，比如说你说你的歌唱事业有多好，你说我的脱口秀事业做得有多好，你说我的这个性教育事业做得有多好，大家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你一定要说瓜，哎，你要说你跟你的前任，我有共鸣，我有共鸣。所以就是一吵前任，大家就会有回应，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我可以说一下。
有一个瓜就一直我们都在连续剧一样在追的，其实已经没有人追了，只不过他们时不时又出来更新一下，就是汪小菲和大 S。 哇，那个连续剧啊，就是我们已经都不想看了，但是他们时不时还会出来。最近有一个就是汪小菲他去到了那个台北，然后路过这个大 S 那个楼下，就很多狗仔队在拍他嘛，他就对着那栋楼，他说啊，那栋楼就是我买的啊，他们之前就在里面啊，干嘛干嘛干嘛呢，就看着是很好笑，但是其实已经没有热情去追了。但我觉得这种名人呢、他们这种其实就是吃流量饭嘛，那个流量能够为他们带来生意嘛。
我一直在想，就是如果我路过我的前任楼下，然后我说这个楼是我买的什么时候，我应该不会这样做。我应该只会就是去路过楼下的时候，然后顶多我就会蹲一下，说比如说看那个窗台，然后比如说这个点了，这个人还在打工，我就心想难怪会跟这个人分手，这个点还在打工。
我们就不要说这种歪歪的，就假如说我们自己真的分手了之后路过前任楼下，其实多多少少心里面会是有一些
涟漪，是吧？
是的，是的。
那讲讲那个涟漪来。
哎，我们等一会儿放到后面再讲啊，需要人多一点。我前段时间还听过一个故事，就是普通人故事啊，特别受不了一点是，有一个男的跟他老婆离婚呢，是因为有一些婚姻的小事情、鸡毛蒜皮的事情离婚。就是比如说，很多男士都有一个陋习，就是上洗手间呢，不把那个马桶圈给放下来。这个是很多女士会受不了，很多男士又觉得不以为然。一旦因为这个事情，
我骂人。
对，一旦因为这个事情吵架的话，首先女生就会觉得你太不尊重我了。
我也不觉得不尊重，我觉得这个人卫生习惯不好，就不想理他，很下头。
但是男的就会说，
不是这点事是吧？
这是不是什么事？因为同时呢，男的有时候还会有一个狡辩，他说，那我上完厕所要把这个马桶圈放下来。 那你上完厕所你有没有把马桶圈放上去，就是他会拿这个来狡辩。总之这种事情呢，其实就个人生活习惯，你要是能够培养好一个好的生活习惯，那就相安无事，对吧？但是基本上世界潮流或者说文明礼仪的习惯都是说，男士上完这个厕所要把这个马桶圈放下来，这是世界公认的礼仪嘛。所以我当时听到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男的跟老婆就吵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包括什么挤牙膏该怎么挤啊，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最后导致他们的导火索离婚。就是有一次，就是他们冬天有些人喜欢在那马桶圈上面盖一圈那个棉，就保暖嘛，
就不会那么冷。
对，然后那个男的半夜上厕所没有把马桶圈
掀起来，
直接尿到了那个
垫子上。
然后呢，接下来的话，不也三更半夜摸上去上厕所，一坐到那个垫子上都会湿的。就这个就最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就吵到分手了。
啊，
吵到分手之后呢，就各自也组建了新的家庭。然后这个重点来了，这个故事的重点来了。本来各自安好，一别两宽，也没什么事嘛。但是他们有个孩子，孩子就会分别在这个爸妈
家
会住。
OK。
然后孩子有一次去这个爸爸家里住完之后，就回来告诉妈妈，他说你跟我说爸爸跟你分手最后吵架是因为没有把那个马桶圈给放下来。我发现爸爸是有这个习惯把马桶圈给
放
下来
的。
妈妈就说为什么，他说我去爸爸家里住的时候，我每次要是没有把这个马桶圈给放下来，爸爸都会教训我，而且会很认真的把那个马桶圈给擦干净。你就明白吗，他就是对这个现任妻子
就做不到这个事情。
不是对前任做不到，他对现在的老婆他
言听计从配合，
把这个细节给做得很好。也不知道他现任老婆是管教他，还是说他真的就是疼爱他现任老婆他就这样弄。但是他的前妻听到这个就破防了，就觉得这个事情太难忍受了
啊。我们两个爱过的证据到最后都成了刀片是吧？
对呀、啊，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情况，我估计这个前妻可能就会 diss 这个前任一辈子。
但我觉得就是如果从我的专业角度来讲，我觉得其实大家不是因为那些小事真的磨灭了，其实大家那个点都在于说真正的有情感的一些问题，但是显示在这些小的事情上面去了。
嗯，就小事情上是最容易让人记一辈子的反而。那好，既然都聊了这么久，我们不如就聊到一下自己的前任故事嘛。我问一下 Rola 哈，Rola 你现在是单身状态吧？你有前夫吗？你现在还会时不时 diss 一下你前夫吗？
我是这样的，是因为本身我做这个行业、做性教育，然后这个当中一定会聊到情感啦、一定会聊到自己的经历啦，然后再加上就是我的客户大部分来说其实他们会是快接近结婚或已婚的人士，尤其是已婚做妈妈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大家就肯定会聊到这些事情嘛，然后因为我平常看起来就实在是没有什么烦恼，大家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这个单身也没吃过苦，但大家只要一聊就会发现我吃过的苦比他们吃过的苦多了多了多了去了。
是是是，如果想要知道罗拉吃过什么苦的话可以听我第一次跟他一起录的一个播客，就完完整整的把他以前吃过的苦都已经倒出来了、
然后所以我就一定会聊到我跟我前任发生的事情、因为大家你知道跟人比惨痛减一半，大家只要听完我的瓜之后大家就哎呀我这个人也还不错还能用啊
就是看着别人比自己惨。
对啊、所以首先我是一定会聊到前任的，第二部分是因为我的前任当中的确有非常多可圈可点，就是我们两个相处的过程、我的这个非常的麻木然后逃避，我的这个就是把这个一门心思指望说这个人他能够非常自觉的、就出现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些人能够非常自觉的去解决，能够站出来去负责任，这些就是坑实在是非常值得每一次都拿出来跟大家讲，所以每一次我只会讲那个事情，然后我讲完那个事情的时候别人就会说好心疼你呀、然后我就说你不用心疼啦，然后就说他就说啊我真的觉得你过得很不容易，我说对啊，我说所以就是我的那个点就在于，所以我们处在这个关系当中你一定要有觉知对吧，你对这件事情你是一定要站出来的，你不要总想让别人跟你负责。
所以你是会只要有机会会一直 diss 这个前任？
我没有 diss， 我只把事情很公平客观的讲出来然后别人会替我 diss 他
我想问到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刚好聊到这个话题、无可避免一定要说前任嘛、就我等会可能也会说到嘛，我的前任都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说起过了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平时生活中我们不需要面对镜头，我们不需要为了做节目、我们就是跟朋友啊好朋友普通朋友姐妹闺蜜聊天的时候说起前任的那个频率或者说 遇到某一件事情就会说啊，我的前任也是这样子，这种情况你现在还会有吗？
我其实不太一样，我的点在于我一般不会说我的前任怎么样，我一般会说我遇到的那个男的怎么样，就是我约会的那个男生。
但是 你心里面知道我会在说前任吗？
就是我不太会提起那么久远的这个人，但是我会提到我最近约会的这些男生跟他们的那些男生有一些一样的地方，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算是在 diss 某一些人吧，这样子
就不会有某一个特定的实在是一直受不了，就是总是每次都会拿他出来说事那种。
只有在那种时刻，就是他就是对方的故事跟我差不多，比如说都是那种什么出轨啦，什么冷暴力啦，这种时候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冷暴力这个点的时候，你知道现在男性都不太会表达情感嘛，所以他们每次讲的时候我都要说，对啊，这些人就是个样子啊，我承认了，对啊，就冷暴力这个点就很能戳中。但是我其实觉得我跟我的前任不太会去纠缠，是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把那个注意力再给到他身上，其实我会觉得很难受。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属于那种他跟他前任分开之后能纠缠两年，然后那两年里面只要他的前任发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他就比如说他们两个有会在互相关注 ins， 然后比如对方有看过，然后他就会说哦，对方有看，就跑来跟我讲他有看过我的 ins， 我说所以呢，那又怎样呢，然后就说没有，就是想说这人是不是关心我什么。然后他们之间当中有一些纠葛，有一些就是没有理清楚的事情，然后也跟经济有关系，所以就这个事情我一直跟他说，姐妹你先去把钱要回来行不行，你不要扯那么多，你先把钱要回来行不行，然后他就一直畏畏缩缩的，直到后面有一次我就发消息骂他的前任
啊，
就那个时候我为了姐妹就是可以发消息骂他，我就说你是在做妈宝男吗，我说这个钱的事情到底什么时候解决，为什么每一次问你的时候你都要推脱，说明天后天再后天，你是什么意思，给我一个回复。
但是这种就基本上就是会，我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会一直忍不住提起前任的，是因为他确实有很多分手的时候有一些很过分的事情。
是的，
这过分的事情呢，我不是对他还有感觉，而是我在现实生活中我就会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我曾经被这样的事情给伤害过。
是的，
是吧？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他其实对前任没有那么大的恨，或者说没有那么激烈的事情而导致他们分开的。但是呢依然是分开了，然后呢我发现了，我最近有一件事情就让我发现，就算这种和平分开或者说无疾而终的感情啊，对于前任很多人其实还是怀有一丝那个，这个叫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是
情愫
或者是藕断丝连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最近我遇到一个事情很有效，就是有一首粤语歌叫做紧急联络人，那这首粤语歌呢是黄伟文作词，唱这首歌的人叫做汤令山，其实是个年轻的歌手，不算太有名了，就对我们来说不算太有名了。你听过的汤令山吗？
没有，黄伟文有听过。
这首歌呢最近很红，在粤语地区很红，我就忍不住有一次在开放麦上面去 diss 了一下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它里面写的歌词很
矫情。
怎么矫情呢，是因为它是说这个歌词是说有一个人他把这个前任设为他手机的紧急联络人，然后呢他就说如果有一天我遇难了，
哦，你是那个第一刻知道我发生危险的人。
对，就是说如果有一天有一个讲法语的人打过来问你认识我吗，那你可能就知道我已经从欧洲的勃朗峰上面摔下来摔死了，或者说我从那个什么一个南极冰川那里遇难了。我其实是吐槽这个，就是干嘛要死得那么高大上，因为我们叫脱口秀演员嘛，我们肯定要找一个负面的东西出来吐槽嘛。但是我这段吐槽呢就被很多广东人又听得懂粤语歌的人就跑过来骂，而且呢我觉得骂我骂的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说，他说你这种人啊一看就知道你没有过什么感情经历的，就是不懂这种感情，就是
多情人的苦，是吧？
对对对，类似，就是就像你一看就是没有受过爱情的苦的人，是这么一个说法。我就发现这首歌原来它的受众是这么广，你有没有想过，我就问你有没有过这么一段感情，就是说我分手了之后我要把我这个前任设为紧急联络人这种。
不会，
不会吗？
而且我希望我的前任如果他一定要设的话，可以把那个保险受益人设为我，其他的就不要了，大家不要麻烦对方，好吧？
但是呢，很多人会有这样想。
那你自己呢？
我自己其实有想过的。
设成前任的吗？不设成现任的吗？
就是，
你说你当年跟你前任在一起的时候，想要设成他的。
就是分手了之后，反正就是有一段时间，你会希望某个时候，这个前任会想起你。比如说，你知道有一首流行歌叫《后来》。对于这种会对前任留有念想的，《后来》那首歌的哪一句歌词会很戳中这些对前任还有念想的人的那个心吗？ 就是
他总算学会怎么去爱吗？
对，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这一句是这首后来这首歌里面对于那些怀念前任里面，就是
我这有一个好办法教给大家。
嗯，
是这样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爱吃的人，就是只要对方做饭好吃我就会记得这个人。然后呢，我就是最近的时候疫情嘛，然后就常常在外面做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大家留下的那些锅具，大家留下的那些调料，大家留下来教我怎么做饭的方法，我每一次只要做了那个吃的，别人夸我的时候，我就会想，别人就问我这个菜怎么来的，我就说，
嗯，
之前吃过别人做的好吃，我就会想起这个人一次，然后我就会念这个人的好，我心想，不愧是他，给我挑了一个这么好的牛排锅，以至于我煎牛排的水准都上升，不愧是他，教会了我这个酱料调制之后，我跟所有约会的男生做这个菜，大家无一不夸，然后大家都对我就是上升到这么高的敬意，就是我觉得做人还是要有点技能在身上的。
那你就念着他，你还是念着他的好吗？
我当然会啊，就是觉得他这一点上面还是做得很好的，
对，
就是，教会了我这些事情啊，我觉得很棒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让前任记得你，不然大家想要让别人记得你，一定要有会有点技能，幽默也算。
对，哎，我们来畅想一下，假如哈，你身上有一个会让你前任记住的点，会是什么点？
活好吧，不是。
哦，这个
应该是除了这个点以外，应该是我比较能接住他们，
能够接住他们，
就是他们，
什么意思？
就我觉得就是不是。
坠落的审判
是不是？是，应该是说，我觉得其实大部分男性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都能感觉得到我是非常稳定，内核非常稳定的人。
你说的接住是指说话
情绪上面？对，情绪上面那个接住，就是他们在跟我讲很多事情，无论是糟糕的、脆弱的，还是什么样的事情，
嗯，
然后他们都会感觉到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他们，然后而且我就是站在一个。你知道我们咨询师做多了就职业病嘛，就会站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去作为他的 thinking partner， 然后就去，尝试帮他去理清说他这个事情里面他到底想要去聊什么。所以我会觉得他是那种很被人理解、被人支持，然后没有任何的评判的一个女性，就是很，你知道，大地之母就接住他。
大地之母，
真的。
OK， 所以你觉得假如你的前任会怀念你，其中最怀念的那个点就是你在能够给他提供这个情绪价值。
对啊，对啊，理解、认同、看见他。
但是呢，虽然分开了，但依然是会念住这个点的。
我觉得是的，你呢？
我想我差点就脱口而出，就像你刚才说的第一个，不行啊，
本来就是啊，
男人不能这么油腻啊，我不能说这个，我不能说这个。我想一想啊，就是你在别人眼中什么样，其实你是不知道的，你只能自己去想。
哦，也不会，因为我就常常
你会知道吗？
我常常会有那些就是朋友，他们会突然间有一天，我这周才刚看结束，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做工作做到两点钟，然后我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喝醉了，很累，然后我就想说安慰他一下，发生什么事情？结果人家夸了我40分钟，就那40分钟呢，他一直在说，他觉得我这个人很好，就是在很多时候都表现出来很开朗的样子，他真的非常喜欢。但是他不能跟我说他很喜欢我，然后我们两个，但是本来在约会的过程中，我们之间没有后续的发展，就是因为他觉得我太开朗了，他不想要把我拖下去。然后你知道，人家都是那种把我藏起来，然后当时也不说什么，然后。之后就开始悔恨，说没有跟我在一起是因为这些什么鬼事情，然后就开始夸我，然后人家都是这个德行的，就是很少有那种说觉得不好或怎样子。
在你说的过程中，我一直拿回来这高速的那个
运转，
在回想啊，因为其实我前任真的不多，我真的真的不多，所以呢，分手之后我们其实一直有保持这个
联络，
就是联系方式现在也还有。
哦哟，你不亲啊，这种男孩子。
就还有，但是实际上没有过那种就是有机会会聊起来说啊，我们当年在一起的时候，你有哪方面的好啊这种。但是我现在想，
那你们都聊什么？
不会怎么聊，基本上不会怎么聊。
就只是关注，默默关注那一种。
也不叫默默关注，反正就是有联系方式，有能够看得到微信朋友圈。
你的前任是你们同行吗？
不是同行
啊，那好多了，
好久以前了。
不然就开始把你编到素材里面去。
好久以前，我想如果有一个点，可能就是他们会觉得，如果觉得念着我的好的话，可能会觉得我比较细心。怎么在佐证这个事情呢？我想一想，因为前任怎么念着我好，我是不知道的，我是不会有实际的例子拿出来说的。但是我多多少少能够听过有人夸我细心有一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女儿问她妈妈，你是为什么会喜欢爸爸？然后呢，她说到了我的细心这个事情， 说什么戏曲呢，是说有一次一起去跟朋友聚会，也是像今天这样下的雨，然后呢他袜子湿了，然后呢我中间出去上洗手间的时候就出去找了个商店给他买了一双袜子，就这么一个事情。我就说
细节啊，
我完全不记得这个事情，我完全不记得这个事情。
我们女生会记这种，
对。然后我跟我老婆已经结婚差不多20年了，当我女儿问起这个事情的时候，她会第一时间想起的一个具体事情是说这样一个故事，我就觉得那可能这方面是会稍微细心一点吧。
我觉得是的呀，就是比如我们平常来录这个播客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你会就是比如说来了之后你要喝什么东西啊，然后看就是把东西都布置好 啊，然后跟我说我只要坐着，
就除了灯光没有布置好其他都挺好，
就是说我只需要这样坐着就好，我什么事情都不用干 啊什么一类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本身是的，就是你本身就是一个那种
可能会
比较细心的人。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是非常看别人做了什么那种，就是花言巧语谁能说得过我啊，但是我觉得对方做了什么那种会让我的确也比较有记忆一点。
对，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可能会被前任怀念的一些特质，来我们说一个劲爆点，我们怀念前任的一个什么特点？
做饭好吃。我觉得能在吃这件事情上花心思的人是很少的，就愿意花心思然后会去研究这个东西怎么做比较好吃，因为这件事情之后，然后因为我平常其实不太爱去做串新菜，对我来讲我一直觉得一个菜是什么味道就是那个方式，但是他给了我一个点，就是很多东西可以有更多的尝试，然后不同的菜色不同的搭配，还有就是我觉得他有让我对于吃这件事情会，我之前可能更愿意就出门吃，但是我跟他在一起之后就会比较享受自己做饭的快乐。对，
好，到我了。哎呀好危险啊
技能啊
我希望我的前任和现任没有一个人在看我这个
好
我要是想，我觉得我会怀念前任的一个点说出来很肤浅，我觉得我会怀念他的漂亮
美貌，
对、
哦、
带出去有面子这就是会很肤浅的，因为其实我前任不多，但是我去追过的前任就确实在那时候就算是周围里面比较漂亮的、周围比较漂亮的。然后呢回想其实也是为什么走不下去，可能也更多是因为我追他会跟他在一起，更多时候是出于一种我要追到一个漂亮的人，而不是说我们有一种灵魂的契合，我们聊得来，我们各方面都很合得来那。
所以现在前任还很貌美吗？
还可以、还不错、因为还能看到
被惦记这么久
因为还能看到朋友圈，所以呢
其实我觉得美貌跟厨艺好是某种意义上的同样的一个特质，
某种意义上的肤浅都是食色性，
对对、
都是这几种、
就是、对方其实是能给我提供一些价值。
你说，所以我肯定就不会觉得我的前任怀念我的外貌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这样子，你会觉得对方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你就会怀念，是吧？
对。
那好了，自己的料就爆完了。我们来到今天这个话题的最后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能不能总结出来一点，就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该怎样跟前任相处？
老实说，我之前的时候，我其实不太愿意跟前任再有任何瓜葛。就我觉得大家分开就分开了、就是不要再有什么，
但是你不得不有瓜葛，因为孩子嘛。
啊，话是这样说，但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来往，除非他给我钱以后不要来往，就是我的感觉是这样。
所以就是刨除这些不得不去联系起来的东西，你觉得对前任的态度就最好不要任何来往？
就是首先第一，我是觉得大家不要有什么其他的往来这样子，因为我会觉得就是这个当中肯定是发生过一些事件的，无论好的还是坏的，那我觉得过去就让它过去。我觉得不跟前任纠缠就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表现，所以我不想要跟前任有任何的纠缠。然后第二个部分是，如果我们实在要联络的话，我们可以就是以一个起码我现在跟他联络的方式，就聊天的时候我会尽量克制我自己，就是不要有愤怒的情绪，就是以一个我们就事论事的态度来聊这件事情，就友好，比朋友再友好一些些，因为之前你毕竟是熟络过对方身体的人，对吧？你也不可能说装作都不认识，这不可理嘛，对吧？所以其实就是就事论事，然后我们平常也不会问候，但我们有事情的时候就会互相联络一下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怎么来解决
什么事情，比如说
小朋友的事情、
对嘛，我就是说抛出这些你不得不去
就没有联络，而且我朋友圈都是对他屏蔽的
啊
就是关闭了，就是因为我的那个内心就觉得啊，就是大家不要太清晰 对
对，我曾经听过有一句话说，他们说最好的前任呢，就是相当于已经死了一样
啊。你若安好那还得了，
并不是说诅咒对方，所谓的就是好像死了一样，你就不会去联系他，不会去想起他，也不会去骚扰他。我相信会很多人会认为这就是对前任最好的一个对待方式，但我不太认同这种方式。
你的哦？
我自己的方式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如果是那种因为很不堪的事件而分开的前任的话，你可以用前面那种方式，就是比如说他是有家暴的，他是有这个出轨啊劈腿啊扎你的这种，你就当他死了一样，这可能会比较好。但是这世界上有很多人他就是走不到一起，但是走着走着就淡了，走着走着就散了，这就是很多的各种原因，比如说毕业了分开了不在一起啊，
自然而然的分开，
对，自然而然的分开，其实是很多的，这种数量很多的。我觉得像面对这种类型的前任，我觉得很好的一个处理方式就是变回普通朋友
啊，
变回普通朋友。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你们在一起或者你们曾经有过婚姻的时候，你们应该要是最好的朋友，就是你们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你们是最好的朋友的，你们都在谈恋爱了，你怎么能不是最好的朋友呢？你应该是无所不谈，你们应该是互相扶持才对。
我非常认真在想这个关系定义的时候，
嗯嗯，
我觉得好像不是，
不是，是
因为我跟我前夫在一起其实是年纪非常小，然后对于关系，对于一个伴侣应该是什么样子，其实没有更丰富的了解或体验，包括我也其实不太了解我自己。
但是你前夫这种情况就不符合我正在讨论的情况。
好，不好意思，
对吧？
不好意思，你有没有被 Q 上？
因为你是第一种情况，你是最终你们是不欢而散的，是吧？就是我是觉得那种没有不欢而散，也没有皆大欢喜啊，怎么可能会有皆大欢喜的分开呢？就是普普通通的分开的那种。我是觉得，因为你们当初在一起是曾经是有过很好的关系的，那嫁回到普通朋友的话呢，所谓的普通朋友就是互相有保持联络方式嘛。但是呢，普通朋友其实也不会过年过节问候的，对吧？你想想，你跟你的普通朋友过年，
只有借钱的时候会问一下。
借钱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他。你借钱的时候，如果去找前任找，就很不堪了。
嗯。
什么叫做普通朋友？真正的普通朋友呢？首先，我不会逢年过节，特别是什么情人节啊、七夕节这种，会去发个短信问候，这就不正常，这就不对，这不是普通朋友。普通朋友不会发这些的。然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借钱啊？需要紧急联络人啊，需要干嘛呀、啊？需要解决生理需求，你都不会找你的普通朋友嘛，对不对？
我觉得这里面有，就是我的客户有时候会问我他们吃回头草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跟他说，所以你有回去跟自己男前任发生，然后我就跟他说，是不是因为他比较好用？他说对，他说不用白不用，再也找不到那么好用的。我说哈哈哈。
这个我们可以放到第三种情况说，我觉得如果你还能找回前任去在这个身体方面互相满足对方的话，这其实可以作为其中一种健康的关系。但是这个健康的前提是在于，
好好好，
这个健康的前提是在于你俩都是这个清白之身，你俩都是单身，对不对？但凡不管你们在那方面多么和谐，你只要其中有一方是有这个现任的，
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怎么说呢，就大家会在这里面有爽点，其实也是因为对方有现任，然后就会觉得哈哈哈，好嘛，还是吃回头草吧，
这才爽是吧？
就是要有一种比赛竞争，就是那又怎样，就是跟你现任在一起又怎样，还不是我最好我最棒。
那我收回啊，这个不健康，但是这个爽，
就这样，不健康，
不健康但是爽啊。哎，我还没有说完我那个普普通通的那种前任那种。在我认为啊，所谓的普通朋友就是你不会找他借钱，你不会找他救你，
也不会找他就是设身紧急联络人，
对，不是设身紧急，也不会叙旧，但是呢还是有需要保持着一份联系的。为什么？因为你跟普通朋友就是会保持一个联系的手机号码，是吧？
我不得不问一下，所以跟前任保持联系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干什么，但是
灵魂拷问了吧。
不是，首先为什么降到普通朋友呢？比如你现在手机里面有500个联系人，对不对？500个联系人里面可能有400个是普通朋友，那你不会突然我找一个普通朋友说，哎，我为什么要留着你呢？我把你删掉，你不会这样做嘛，对不对？那这个前任他也是其中的一个普通朋友。就像比如说现在我老婆过来跟我说，哎，你为什么留着前任的联系号码？
你的不留前任呢？
不是
你的不留吗？
我会说啊，你不喜欢我留是吧？那我就把它删掉。首先他不会过来这样说。第二个的话，既然我要是真的把他当做一个普通朋友了，那我删掉一个普通朋友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呢，我觉得这才是降为一个真正的普通朋友。但凡你留着念想一点啊，为什么你要我把它删掉？为什么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有涟漪有这种想法反而是不清不白的？
肯定肯定是不清，就用你想
的那种就一定要故意删掉故意忘记那种，
就肯定是有问题的，只不过这问题的可大可小，但是呢你心里面肯定你就会说某个 emo 的时刻你会想起他，然后会联系他的，那说明你心里面还是有问题的。但是呢如果是普通朋友，你在 emo 的时候你会随随便便会联系一个普通朋友吗？不会嘛，你班上那么多个同学，你们当时公司里面那么多人，
你真的没朋友了，一定要联系前任。
什么
我说是真的没朋友了吗？要联系前任？
对呀、啊、就是这个意思嘛。你要是遇到一个普通的事情，你要居然要去联系前任的，你要么就是向他说你真的没有朋友了吗？第二个就是你就是想趁着这个机会来
重续救援。
对呀、啊、就是这一点嘛。这就是我们已经叙述完了三种对待前任的。
没有前任怎么办呢？你想一想怎么母胎单身到现在的。
对啊，这个不是你现在最需要去担心的问题，先找个现任、啊、
这样吧，来参加一下我的活动，下周六的活动一定要来参加，认识一下女生啊。
没有前任去找一下别人的前任啊。
这能播吗？
可以播可以播，抛个梗啊，不要介意啊。那今天啊我们的直播还剩大概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十多分钟啊，我们可以讲一讲我们其实做这个直播的那个目的，继续重新跟大家说一下，
强调一下重点。
对，我们就是想要找你们这些有故事的人跟我们连线，我们来接听你的电话，来你就不需要露脸，不需要露脸，也不需要直播，到播出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你变声，来讲一下你的那些劲爆的故事。我们已经有第一期上线了，小明送女友
去约会
的那么一个故事。然后呢我想跟大家有个喜讯啊，就是上一个周日那个直播完了之后，已经有三个人联系我说他们
有
故事要说，然后大概跟我说了一下这些故事。然后呢因为我还在跟他们约时间，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三个故事的一个梗概，就是看看大家最想先听哪个故事哈。第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
你说到这里后面怎么就感觉跟着富婆。
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啊，然后呢他在那个社交软件上面认识了一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就邀请他去他家里跟他老婆一起、三个人
高素质单男哦。
那个男的是有老婆的，邀请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就这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说要跟我说这个故事。他说那个男的邀请他去他家里
玩，是你们会
玩，有
玩是你们会玩。
我当时听到我说 Oh my god，
钓鱼执法是吧？
Oh my god， 这个故事一定要来讲，一定要来讲。我现在正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说服他要过来讲这个故事。
好精彩，好
不知道对不对。然后呢
二号
故事是一个女生
啊，
他说
一进来就听到了劲爆故事啊，一个狗头。
一个女生她说她当时的男朋友在那方面很厉害，他们异地恋，她就有一个很特殊的情趣。
救命啊！救命啊！好可怕。
想到你已经想到了对不对？
冷静
你已经想到了对不对？
好，第三个第三个
没完，我还没有来得及问细节，我就说姐你一定要来，你这故事一定要来，
这能播吗？这
我不知道。
第三个你看说到瓜就一堆人进来了，
那有瓜大家这么厉害吗？听到瓜就进来了吗？
然后第三个呢？第三个故事，
第三个是一个男生，恋爱脑的男生。这个恋爱脑的男生呢，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
哦、
然后呢他们在一起了一段时间，然后呢那个女生的老公就回来了。我感觉他没有跟我说细节，里面应该是有些劲爆的点的。
我觉得第一个故事跟第二个故事就是一对比，第三个故事是
太
悲
惨了，
第三个故事太苦情了。你知道吧，
好苦情。
然后第一个故事就是你们三个人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然后第二个故事听起来就是哦，这能播吗？就、对对对对，第三个故事那个小哥哥真是太苦了，一首黄河决裂送给你。
我们就不要听这第三个故事了。如果各位里面没有更精彩的故事呢，我们可能也不得不去，因为现在看来很有可能会答应愿意来上节目讲的就是第三个，因为感觉没有那么荒诞，没有那么
啊。我想听第一个。
第一个是吧？
我觉得第一个很精彩。这样吧，第一个我去攻略他。
你去攻略他是吧？最好笑的是，就是他跟我 讲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男人都通常都会油然而生一种，就是说我能不能也参与一下？你知道他给我一个暴击吗？我说你后来还去找人家了吗？他说后来就因为有点远，去一次会比较久。然后呢，他就说基本上就去了一次就没去了。但是那个男的还一直在邀请他再次去，我就说我不怕远。就是罗宾不怕远征难，
你们四个把日子过好什么都重要。
我说我不怕远，然后呢他就说你应该不行。我说什么意思我不行，你给我想清楚再说好不好。他就说人家是很谨慎的，去之前要求看完所有身份证啊，看完所有身体的那个检查报告之类的。我说我也可以去做检查呀。他说人家要求30岁以下的。
就这样吧，
就是吧。
下次自己做一圈，烦死了。不要这么背吗？
所以呢，我们每个周日晚上做这个直播呢，其实也是想要找到这些有趣的人
来，合适的故事。
对，因为呢，这些很多故事其实
瓜田李下，
就有实名讲出来是不会有人愿意讲的。但是呢，我们的形式就是这样子，我跟罗拉接听你打过来的电话，然后呢，你把你自己那一边录个音，到时候把音频发给我们，我们帮你把那个声音给变了，把你的故事分享出来。就是说我们不去做什么道德评判，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故事里面，其实你严格来说都是违法的边缘试探那种，甚至已经违法那种，对吧？
好大声好大声、
第二个没有，第二个完全没有违法，
第二个是完全情绪啦。
第二个没有违法啊，但是人都有分享欲嘛，我们也希望听故事嘛，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艺术创作加工，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故事。很显然这三个故事你最想听的是第一个故事，对不对？第二个就算了，第二个就
没有，第二个就是听起来
有点重口味是吧？
也不是重口味，就是我想知道他们之间的这种情绪互动的这样的人是怎么认识的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活动的背后其实是两个非常志趣相投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蛮值得聊，就是这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然后大家从一开始就这样吗？还是后面大家有经过什么练习吗？才变成这么志趣相投？
就怎么发现原来有这么一种美味的食物的，对吧？
救命。
那就
我们先上第一个，
我们尽量争取第一个，好不好？然后呢，当然正在看直播的人，你们要是有更精彩的故事，就一定要联系我们。联系我们怎么联系啊？天哪，今天又忘了打印了，就联系我的那个微信号 Robin Comedy ROBINCOMEDY Robin Comedy， 或者去关注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啊，私信给了罗拉，告诉他你有好故事，或者去我们的那个 B 站上的那个账号叫做偷偷讲 ，Total Talk， 偷偷讲，然后后面有个英带一个英文 ，Total 就 T O T A L 完全的 Talk T A L K 完全的讲，偷偷讲 ，Total Talk， 好不好？那就
这期就、
期待你们跟我们联系，期待有更精彩的故事。就算没有胆量跟我们连线来录节目的话，把故事梗概告诉我们。你看今天我们就说了三个故事梗概，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对不对？蛮精彩
的
是不是？好吧，那我们今天呢的直播呢就到这里，下周日晚上9:30我们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好吧，拜拜。
精彩
精彩啊。